平安，盼望大家都过了一个非常好的感恩节。那上个周末，周汝瑞牧师在我们当中啊，又带了几天特别的聚会。啊，感谢神，借着他忠实的仆人来传递他的信息。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受到很多的鼓励啊，也非常的受感动。盼望在过去的一个礼拜里面，我们都是在重新的思考如何能够活出我们信仰的生活。那周牧师在讲的时候，他强调如何过一个丰盛的人生。要想有一个丰盛的人生呢，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我们如何来回应神的话语啊？是否愿意信靠神的话语啊？让他的话呢在我们心里发挥功用。那对神话语的这种回应啊，取决于我们的心态。我们心里的状态会直接影响我们对神话语的领受啊和反应。那今天的题目刚才已经讲是啊，是你是何种心田？那不同的心田对神话语的反应是有很大的差别的。那今天的经文我们会讲在马太福音的十三章。那马太福音十三章，这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那之前呢，在这之前，主耶稣的教导主要是面向大众，面向所有的人。他盼望能够听的人对他的话语能够有生命的回应。但是许多人包括那些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们，他们对他的教导都没有正面的回应都是一个敌对的态度。他们不愿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那主耶稣称呼那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淫乱邪恶的时代。那从马太福音十三章一开始，主耶稣的教导开始从面对大众，将侧重点转向那些转向他的门徒，转向那些信靠他的人愿意接受他教导的人他开始用比喻用一些比喻来教导人。那之前呢，他是用一些类比，用一些俗语来传讲。那从这里开始呢，他开始用一些比喻来传递天国的信息，告诉我们人对他传扬的信息会有不同的反应。他同时告诉人天国的成长发展会如何变化，人对天国当有持有什么样的态度。今天经文刚才已经说了，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一到二十三节，那这里所以说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喻，是一个撒种的比喻。我想很多人对这个比喻都非常的熟悉可能读了很多遍，也听了很多遍。我想的话，越是我们觉得自己很熟悉的经文，我们也越要留心盼望就是我们就是能够有这种态度否则的话，就会像耶稣所说的，我们是看了但是没看见，听是听了但是也听不见所以盼望能够我们每一次读神的话语的时候都能有一个非常认真的态度。我们先读一遍今天的经文我来读一下，请弟兄姊妹一起来看您的圣经，或者说看屏幕。马太福音十三章第一节，到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也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 我是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所以你们当听这比喻的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来，那恶者就来把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几次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我们祷告，天父们，感谢你，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可以聚集，来听你的话语。天父，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位，不管在现场的，还在线上的。让我们的心真是在这个时候完全的敞开，来被你的话语所吸引，愿意真是挪走我们心里任何的拦阻，让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自由的运行，来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马太福音13章第一节这里告诉我们，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那有许多人来聚集，他就坐在船上众人在岸上在那岸上。就当那一天是接着上面的经文说的上面有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在一个房子里面教导众人，教导完了以后，他就出来到了海边加利利的海边，在那海边住来到海边。那在那个时候有很多人来聚集，所以每一次有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就抓住机会对众人做教导。因为来的人太多了，所以他就在海边上了一条船坐下，这样的话在岸上的人可以看到他，也可以听见他。那在这个地方，他第三节告诉我们，他用许多的比喻来讲天国福音的信息。那是一个撒种的比喻，第一个比喻是一个撒种的比喻，这是刚才讲是马太福音这是记载的第一个正式的比喻。那什么叫比喻？很简单就是用简单的讲，就是说是用一般人都明白的一个简单的道理，去阐明一个抽象的或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观念。那这个撒种的比喻在这里对听的人对以色列人来说的话，应该非常熟悉，因为当时他们那个地方种的庄稼主要是大麦跟小麦，所以他们对这样的观念的话，应该是非常的清楚。也就是说，有一个人呢到地里去撒种，这个种子落在了不同的地方。马太福音13章14节这里告诉我们说，那撒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飞鸟来了以后是把那个种子给吃了。那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因为土是浅的不深，发苗很快，但是太阳出来一晒呢，这个苗就什么就枯干了。还有落在荆棘地里的种子，这个种子呢后来长的苗就被挤住了。又还有落在什么叫好土里的，那这些种子呢最后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这里讲了4种不同的土壤。那我们今天呢，我想我们大部分人对撒种也会有一些观念，我们很多人种过菜，种过其他的东西。那假如你是在农村待过，你会对这种观念的话更加熟悉。因为在一块田地里面会有不同的土壤，在这个田地的四围的话呢，我们叫什么田埂是一个坚硬的田埂。那田里面还有一些地方呢有好多石头，那有些地方的话呢有荆棘，那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地方是叫好土，是肥沃的土壤那里没有石头也没有荆棘。那在撒种的时候，这个种子的话就会掉到这4种不同的土壤里面。那有的种子我刚才讲，它掉在坚硬的田埂上的时候就很容易被鸟发现鸟来了以后呢就把它给吃了。那种子掉在那种有很多石头的地方，这个种子会因为那里土壤很浅，它发得很快，但是呢后来因为没有根根扎不下去，最后呢是会枯干最后枯干死亡。那掉在荆棘里的种子呢，那一开始什么在荆棘地里面呢，一开始你没有看不到荆棘，等到后来 庄稼苗出来以后，那个荆棘也开始什么？开始长。在那个时候，那个庄稼苗就什么？就不能够继续的正常的成长啊，因为有什么？有荆棘在它周围把它边上的水分跟养分都给吸走，那庄稼苗的话也会被啊上面的荆棘给挤入，这样的话呢，庄稼苗就会长得很瘦弱，最后呢就没有什么果子出来。那最后一种土是叫什么？叫好土，因为土层很深，里面没有石头，没有荆棘，所以庄稼苗在这里面的话就可以正常的健康的成长，最后啊结出果子，不仅是结出果子，而是会结出很多，有100倍的啊，有60倍的，有30倍的。那耶稣在这儿用这个比喻来表达什么？用它来说什么？下面告诉我们什么？13章第9节这里怎么说？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这是耶稣非常喜欢说的一句话。应当听，强调什么？强调是人在听的时候，他愿意听，仔细听啊，听的时候要注意力集中，让听到东西能够进到心里面。问题是啊，门徒们能不能听明白？第10节这里告诉我们，门徒进前来就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要用比喻？”说听了耶稣的这个比喻以后，门徒们的好奇就前来问他：“你为什么要用比喻跟人讲话？”那我们知道从马可福音那儿经文，我们知道门徒们是因为听了耶稣的比喻不明白，就在没有人的时候来私下来问耶稣，来向他询问。马太福音13章11节这里说，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你们先指的是门徒们啊，他们呢是门徒以外的人。主耶稣啊，这儿告诉说讲比喻的原因呢，是只要门徒们知道那个天国的奥秘，不让其他人知道，不让其他人知道，听起来是神刻意不让其他人知道，是不是？其实啊，不然。门徒们是一群什么？是一群愿意听从耶稣教的人，他们是对神的话语渴慕。那主耶稣在这里是非常的啊，非常强的，非常有针对性的。他刻意的要什么？要对相信他的人，对渴慕他教导啊，渴慕神话语的人，用这个比喻做教导。而对那些心里刚硬、不愿意听从的，对神的话语没有兴趣的人，他就用比喻把他们给什么分开了。换句话说是啊，那主耶稣用比喻呢，将天国福音的奥秘向那些没有兴趣的人给什么？给隐蔽了。那么接着他来进一步来解释说明他要讲这个啊比喻的原因。那12节这里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有和没有，有什么没有什么。”显然这里觉得说的是有，不是物质方面的啊，跟物质没有任何关系。这里有呢是对神话语的了解认识。假如一个人他渴望了解明白神的话语，渴望耶稣的教导，那他什么就会对神的话语越来什么越明白，越来越清楚啊，就会能更多的经历到神的话语给他带来的各样的福气啊，各样的安慰。那相反的，假如一个人他对主耶稣的教导没有兴趣，对神的话语的话根本就不渴慕，那他不仅是什么，不仅会越来越不明白神的话语，他之前所理解的、所了解的对神的了解、对神的认识也会什么慢慢的都失去。所以换句话讲，他会对就是这样的人的话，对什么他的心地会变得越来越刚硬啊，对神的话语呢变得越来越什么，越来越不敏感，也越来越感受不到神话语的能力。所以那么这句话我想都可以用到我们信主人身上。假如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啊得到神给我们的恩赐啊，给我们属灵的福气，我们不愿意跟别人分享啊，不愿意去为神做见证，不愿意被主使用，那我们什么？那我们不会再得到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以前所有的恩赐福气也会失去，也会慢慢的什么失去，变得没有用处。那主耶稣在这儿啊，后面下面这儿讲他讲那个啊比喻的真正的原因，还有后面的原因。13章13节这里说：“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 所以耶稣在这讲，他用比喻讲的这个真的原因是，那些人看了然后他们也看不见，听了也听不见，也听不明白。所以这里是我们知道，这里他是主耶稣引用的是啊，先知以赛亚以前所预言的马太福音啊十三章十四十五节这里，耶稣继续在讲，在他们身上啊，正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主耶稣在这儿引用的是以赛亚书第六章的经文。我知道以赛亚是在主前700多年啊，服侍神的一位先知，他服侍的主要对象是南国犹大。当时南国犹大跟北国以色列啊，两国从上到下都是处在一个悖逆神的一种情况里面。那么这是先知以赛亚刚被神呼召的时候，被神呼召出来的时候，神对他讲的话，耶和华神告诉他，那些人不会听的，但是呢你还是要去传递啊。所以到了主耶稣那个时代，我想这些以色列人的话，他们的情况并没有改变啊，他们仍然是什么，处在一种悖逆神啊，敌对神的一种状态里面。表面上他们非常的什么，非常虔诚啊，非常的看起来做得非常漂亮，包括他们有非常看起来非常完美的献祭系统，但是呢就像主耶稣对他们讲过的，他们是漂亮的无花果树，光有叶子啊，没有果子。那在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呢，那些听不明白看不清楚的原因是什么，什么原因，他们油蒙了心啊，耳朵发沉，眼睛闭着。说这样的描述非常的有趣啊，非常特别。油蒙了心是什么意思？油蒙了心是心里面好像像有一层油啊，被什么把心给埋了，给跟外面隔绝了。那这个心呢，对什么，对周围没什么反应，对周围的事情啊，没有感应。说心里面的话是实际上被一些其他的事情占据，对属灵的兴趣已经没有兴趣了。那么这样一来，他们对主耶稣的教导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兴趣，耳朵也听不进去，那眼睛也看不见神圣的大能。那么十五节后半句这里不太好理解，这里怎么说？他说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恐怕什么时候？恐怕听起来好像神是担心那些人会明白，是不是？担心他们会听见，听了以后会明白。当然不是那个意思，神的心意是什么？是让他们回头，盼望他们能够认罪悔改，啊，回头归向他。那恐怕呢，这个更好的理解呢是，要不然反过来。那么这一节经文前面告诉我们什么？那些人因为心地刚硬，对神的话语没有兴趣，就把耳朵给堵上，眼睛给合上。主耶稣说，假如他们不是那样，假如他们愿意开打开他们耳朵，愿意啊睁开自己的眼睛，愿意敞开自己的心，接受神的话语，那什么，那我还会医治他们，神还会医治他们。那但是假如他们啊不愿意那样，他们不是那个样子的话呢，神就会任凭他们，就任凭他们继续的悖逆啊，继续的刚硬。所以这类医治当然不是身体的医治，是心灵的医治，是属灵生命的医治啊。那些不愿意听耶稣教的人，那他们就得不到灵力的医治啊。相反的，那些愿意接受耶稣所传讲的天国福音的人，他们的情况会完全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的？十六节这里怎么说？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但是一个转折，你们这里是指的什么？门徒们是啊，耶稣的门徒们是那些认识耶稣、跟耶稣有关系的人。所以耶稣对他啊，跟他有关系的人说什么？你们的眼睛是有福了，因为你们看见了；你们的耳朵是有福了，因为你们听见了。这里讲了啊，看见、听见，当然不是表面的，而是心里的看见。他们看到了心里，他们听到了心里面。言下之意呢，那这里听了耶稣的教导以后，门徒们他们心里面接受了啊，他们看见了啊，耶稣的行了神迹以后，明白了耶稣的身份，耶稣就是基督啊，就是救主弥赛亚。 意思说你们啊是一群有福的人，他们的福气有多大？十七节啊，十三章十七节这里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以前的先知和义人啊，都是旧约时代的人物啊，服侍神的人。那么从这里可以看出，很简单，这个先知的话都是一些义人。什么是义人？是被神称义的人啊，是一个人因为信靠神被神称义啊，是一个被神看为无罪的人。那在旧约里的先知，他们都这些先知都是在忠心的在服侍神啊，在传讲他的话语，他们也预言基督啊，救主弥赛亚以后会来，但是他们自己并没有经历啊，没有亲眼啊看见救主弥赛亚的到来。比如在那个啊希伯来书，我们最近查的第十一章讲了很多的属灵的伟人啊，这些人的话都是在以前是信心的伟人，他们愿意信靠神，他们盼望以后要来的那一位，他们期望啊将来在天上为他们预备了美好的家乡。以前他们啊那些人呢没有亲眼看见，没有自啊亲身经历，但是却被门徒们亲眼经历啊亲眼看见亲身经历了。所以说相比之下，你们是一群有福的人啊，是一群更有福的人。我想同样的，与以前的先知一人相比，我们今天信主的人也是一群更有福的人。什么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圣经啊，借着圣经我们明白了一切啊，神所启示的一切，我们看到啊的耶稣他所行所做的，所以我们比以前的先知啊，比以前的义人还要有福。那回答完了耶稣的啊，回答完了耶稣的门徒的问题以后呢，主耶稣在这里又回到撒种的比喻本身啊，说在那个时候，因为刚才讲门徒们还不明白耶稣所讲的比喻的意思，那么接下来耶稣要解释一下到底是什么意思。那这里讲到啊，第一种啊图十九节，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来把所撒在他心里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啊。这是第一种土，是坚硬的土。那落在这样啊地方的种子呢，它这个什么，最后是没有任何功效的。主耶稣用这个来说什么？听了天国的啊道理，听了什么？人听了以后呢，不明白。恶者来的话呢，就把撒在他心里的神的道给夺走了。这里的恶者是什么？是谁？很显然是魔鬼啊，是魔鬼撒旦。那这里的硬土呢，说是一个，显然是一个人的心地刚硬啊，他的心就像是一块硬土。他的心田是一种坚硬的心田，他的心里面呢被一些啊其他的东西呢所占据，那神的话语呢对他没有任何的反应啊，就是说主耶稣在上面说的啊，这样的人的话听是听了，但是没听见，看是看了也没看见。那我想的话，这种情况正是魔鬼啊魔鬼所期望的啊，魔鬼巴不得每个人呢对神的话语没有任何反应，那样最好。那心田啊坚硬的人呢，不愿意接受神的话语啊，不愿意领受天国福音的信息。那对这样的人，对这样的心田人，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我们需要什么？为他们继续什么？为他们祷告，求神呢来继续软化他们的心田。我们也什么也能盼我们能够继续去关心他，只要有机会，还是要什么继续往他心里撒福音的种子。说对信主人来说呢，我们在信主以前都是什么？都是一种都有一个坚硬的心田。信主以后，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心。那但是呢，我们知道因为罪的缘故，我们的心还常常会被一些其他的东西被蒙蔽啊，让我们对神的话语有时候会变得不敏感啊。结果我们听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一个耳朵听，一个耳朵什么出来啊，对神的话语。这样不敏感的时候，我们就没法进到我们心里面。那第二，下面一种心田，在二十节这里说，撒在啊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喜欢领受啊，只是因为心里面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几次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那这种田地呢，表面是什么？ 是柔软的啊，表面是柔软的，但是里面什么有了很多石头。那有这样心田的人呢，听了神的道以后，当时啊，就是一开始的时候非常喜欢领受，刚开始的时候呢，他们会觉得非常什么，非常稀奇，甚至什么，在短时呢，真的呢被神的话语感动啊，激励。但是呢，那样的现象呢，只是一些情感方面、一些情绪方面的啊，没有到心里面去，心没有改变啊，心里面没有更新。那上面讲了，对信徒来说呢，我们已经有了一颗新的心，但是呢，我们还会常常有很多东西在影响到我们啊。那些东西呢，在就像石头一样，在我们心里面占了很多地方。当神的话语进来的时候，那些东西呢，会阻碍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发挥功效。我想我们可以想想看，我们自己心里面会有什么样的石头？我想我们有可能有很多时候是，我们心里面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偶像，我们各种肉体的情欲，我们一些高傲自义、贪婪，一些旧的思维、旧的观念，对事情的看法，一些旧的思维，说这些都可能成为我们心里面的石头啊，阻碍了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做工啊，影响是啊，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说这些都会让神的话语的功效呢变成是暂时的、短时的。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比如说我们上面提到过上周啊，周荣牧师在我们当中来传教神的话语，很多弟兄姊妹听了以后有什么反应？心里面非常火热，是不是？非常火热，受到很大的鼓励啊和激励。那也有人在神面前祷告立志许诺，以后要什么好好的，要在神面前呢，要为他做见证，要啊活出这个生命。过了一个礼拜以后，有什么变化啊？大家有什么变化？现在这个火热度到什么程度了？我们可能会热度下降，是不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我们会变得没有上个礼拜那么火热了？很简单，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石头，我们有太多的东西在影响着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扎根，让神的话语呢没有能够持续的啊来影响我们。这样一来，我们遇到一点事情啊，遇到一点啊患难、一点逼迫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容易跌倒，就会离开神的话语，就不相信神话语所带来的能力。啊，这里讲到患难啊跟逼迫，都是因为信仰的缘故啊。我们比如说我们信仰的缘故，被人啊没有接受，别人不理解，甚至被人什么羞辱，被别人辱骂等等。那么遇到一点事情的话呢，我们就什么就走开了。所以我们心里的石头啊，是让我们啊在患难面前不能够感受到神的话语的能力啊，不能够经历到神话语啊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平安。那在逼迫面前也是一样，我们没法经历到神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平安。同样，让我们想想看，我们心里的石头有什么？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常常来审查，来挪走我们心里的啊，心里这种拦阻啊，让神的话语呢在我们心里面扎根，扎得更深。那下面一种土呢，一种心田，叫荆棘的心田。马太福音13:22，这里讲扎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那么这种土壤呢，本身是好的啊，本身是一种好的土壤，在开始的时候种子是可以正常啊生长、发芽、长大，但是呢，等到苗禾苗长大以后，那个荆棘也长出来了，那个时候呢，这个荆棘就开始影响这个禾啊庄稼苗的正常的成长，那最后庄稼苗呢被荆棘啊缠住覆盖。最后呢，也不能够结出果子啊。那主耶稣是用这个比喻啊，用这个来比喻什么？我们讲一个人的生命里面，跟前面那个类似，又同样又会有很多的荆棘。那各样的荆棘呢，阻碍神的话语在我们身上做工啊。那有荆棘心田的人呢，听了神的道以后，一开始什么也是在短时间之内，在一段时间之内呢，非常愿意接受。甚至呢，神的话语在身上发挥了很多的功用，发挥了一些功用。但时间久了以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那 神话语的功效呢，好像越来什么，越不明显，是不是？到最后呢，就没有结出果子来。什么原因？什么原因我们没有结出果子？主耶稣这儿给了两个原因。我们生命里面有两种荆棘，什么荆棘？第一个是什么？世上思虑。那一是我们知道，每个人我们人生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思虑，很多很多的担心忧虑，是不是？我们会担心自己的身体健康，我们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忧虑自己工作不稳定，是不是？忧虑自己的夫妻的关系有障碍，忧虑孩子的学业前途等等。那么这些忧虑呢，在我们心里面把神的话语呢给挤住了，让我们没有经历到神话语的功效。比如我们都会忧虑孩子的问题，是不是？圣经告诉我们，孩子都是神所赐的产业，产业的主人是谁啊？是神。我们只是什么？这是管理的，是不是？只是帮助神来管理他赐给的产业。那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是把孩子带到他的面前，带到神的面前，帮助他们认识神啊。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孩子成了我们的什么？我们的生命的中心，我们生活的中心。所以那本来是什么？这样一来的话，孩子成了我们的忧虑。这个忧虑不是我们因为他们跟神的关系不好而忧虑，而是什么？常常为我们为其他的事情忧虑。比如说我们忧虑什么？忧虑刚才讲他们的学业，他们以后的工作，对不对？这样的心态的话，就会影响我们平时如何去带领他们。比如说孩子们平时参加活动跟教会的活动有冲突的时候，我们会做如何选择？怎么选择？我们会选择让孩子到教会里参加聚会，是不是？是不是？不是的啊，只要有冲突，我们基本上就会什么？就会选择在教会以外的活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没有的话，感谢赞美主，我以前有过。有些冲突我们都知道，都很明白，是没办法避免的。你比如说他要参加一些规定的特别的考试，他们是不可以错过的，因为没有过了那个时间就没有那个考试了，对不对？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在考试到来之前很久，我们就开始主动的不让孩子参加聚会了。甚至孩子有时候他们主动，他们想来，但我们告诉他，你最好不要来。我们还阻止他们来到教会来参加教会的这种聚会。那什么原因我们会这样做？什么原因？我们担心，是不是？我们担心孩子的成绩不好，我们担心什么？参加教会活动以后会影响他们的成绩啊，是不是？担心他们错过了教会以外的活动以后会影响他们的简历，以后对他们申请大学很不利的，是不是？说这担忧的话，很容易让我们成为一个以孩子为中心的生活。所以我们的孩子在观摩我们，他在看我们到底在意的是什么到底我们对什么最关心，我们对他们有什么影响。那最近有些弟兄姊妹参加金师母那个关于教导子女的培训的课程，在培训的过程里面，金师母也是在强调我们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对不对？他也告诉我们，他也提醒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很容易成为一个孩子为中心的一个生活。那么这样的生活呢，让我们很难就是说在他们面前结出属灵的果子，让他们对我们所信的都产生怀疑，所以无意当中的话，就减少神他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的影响。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的第二类的荆棘是什么？是钱财的迷惑这个原因跟前面那个有很大的关联。但是他在强调什么？强调人的心里面贪婪不满足，是说一个人呢对财富对金钱呢迷恋，被蒙蔽到了一种就是被辖制被管制的这种状态。那么这样的人呢，会在地上花大量的时间去积累物质的财富让先让自己呢有更多的财富金钱，那目的是满足自己，对不对？但是到后来发现呢，根本就没办法满足自己的心。所以对信主人来说呢，我们的心田呢常常是石头，是荆棘的心田。那有人说在教会里面大部分人呢都是处在这种情况里面， 我相信哈，我相信是这样的，我们都是处在一种势头荆棘的心田里面。那在我们跟随的主路上，一不小心我们可能就会掉入这种情况里面去啊。大部分人都有这个经验哈，刚信主的时候非常火热，是不是？我想我们信主的时候，刚信的时候都非常火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什么变化，我们也会慢慢的淡化，对不对？这个爱心爱主的心呢，慢慢的淡化，最后什么，对主的热忱大大的降低，对周围的人的关爱也慢慢的减少。那么使徒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在以弗所那个地方建立一个教会，叫以弗所教会。那以弗所教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教会啊，弟兄姊妹都非常的有爱心啊。但是后来变成什么样子，在启示录第二章那里告诉我们，他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那是复活升天的耶稣借着使徒约翰在那里向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警告啊，说他们离开了起初的爱心啊，主耶稣让他们审查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如何变成目前那个光景，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否则呢，神会什么？那里讲会惩治，会管教他的教会。这话语是对我们今天教会说的，是对我们教会的每个弟兄姊妹说的。你说对信主人来说，我们没有结出果子，最常见的表现是什么？或者在哪一方面我们常常没有结出果子呢？我想一个最大的一个地方是哪里啊？是没有向人什么传递来自神的爱，也就是说是没有向人传讲天国的福音。我们也知道福音，我们都说福音是好消息，对不对？是神给每个人预备的。既然是好的，那我们自己得到以后应该干什么？应该告诉别人，是不是？应该去跟别人分享，那是爱别人最好的表现。但是信主以后啊，在信主人当中，我们有多少人啊去关爱别人？有多少人去向别人传递福音呢？那有人做过一个调查，结果发现，在信主人当中，差不多有80%的人从来没有主动的向别人传过福音，80%没有向别人主动传过福音，这个数字非常令人吃惊啊！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想看我们自己是不是在80%人当中。那主耶稣在离开世界的以前呢，他对门徒们讲过一句啊，最后的两句话，他说：“你们要去干什么？向人传福音，是不是让人做他的门徒？”但是呢，大部分人呢，实际上都没有照着耶稣的吩咐去行啊。什么原因？那么信主以后，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太多的荆棘啊，太多的忧虑的荆棘，太多物质的诱惑的荆棘，各种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的荆棘。这是荆棘围绕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给缠住，让我们忘记神的托付啊，让我们的属灵生命色弱啊，结不出果子。那有点我们需要非常明白，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只是福音的出口，我们只是一个福音的管道。一个人信主还是不信主，不是我们说了算，是神的工作。但是我们是什么？我们做的是只是说尽责任，把神托付给我们的，把这个传递好消息的责任去向别人传递啊。神在意的是我们是否有个愿意的心啊，被他使用。最后一种心田叫啊好土的心田，13章23节这里说，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那主耶稣用这个好土来比喻什么？人的心田是好的啊。那么这些人呢，知道他们听了神的话语以后呢，马上明白啊，不仅是明白了，而是神的话语在他身上发挥了巨大的功用，他活出了他的生命啊，他的生命呢有了巨大的变化。对这样人来说呢，他们的生命里面有什么表现？这里讲什么？他们的生命里面结出了什么？结出了果子。有的人是结100倍，有的人结60倍，有的人是结30倍的果子。很显然啊，在这些人当中，他们结出的果子的数目是不一样的。那这里的果子的倍数是跟谁比较？ 不是跟别人比较，对不对？不是跟其他人比较，而是什么？而是跟自己比较。那这里是什么？说明什么？说明神在意的不是什么？不是果子的数目，果子的多少不是关键，关键在哪里？关键一个人是不是愿意结出当结的果子。神在意的是否我们发挥了他给我们的恩赐和能力。那在马太福音啊，后面是25章的那个地方，耶稣讲了另外一个比喻，一个恩赐的比喻。主人在离开家以前，将他的财产分给三个人啊，三个仆人，给他们5000、2000、1000两银子。那告诉他们去拿着这个财产去经营管理，等他回来以后跟他们算账。那里的经文告诉我们，拿着5000和2000银子的那两个人马上去经营神啊那个主人给他的财产。那主人回来之前呢，他们各自赚了5000跟2000啊。那拿到1000银子的人是什么样的情况呢？那个人什么把那个主人的财产埋在地里面去，没有按照主人的吩咐去管理去经营。那财产主人回来以后对他们三个人是如何评价和赏赐的？那主人对拿5000和2000银子那两个人讲的话是完全一样的。主人对他们说什么？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什么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主人在夸那两个仆人呢，他们善良啊，既善良又忠心。主人没有什么，他们主人在意的不是他们两个赚钱的数目的多少，而是什么？看他们两个人各自是不是忠心啊？因为他们两个恩赐是不一样的，所经营的结果效果是不同的。所以主人告诉啊那两个人，因为他们在小市场忠心，所以他将来他们要会在大市场，在更多的市场来管理神的产业，并且要跟神啊，跟主人一起，跟神一起来啊，享受这种快乐。那主人告诉我们，对不对？那么忠实的仆人被神好好的使用，最后会跟神一同享受他所拥有的。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许啊，对我们每个信主人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和一个安慰。那主人对那个拿1000两银子的那个人是怎么说的？马太福音23章26到23节这样记载：你这又饿又来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撒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一切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边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啊，这里经文告诉我们，那个主人、那个仆人是他非常清楚主人的心意，但是他是故意没有去照着主人的吩咐去行。主人说：“你是一个又懒又饿的仆人，是一个无用的人。”那这个仆人呢，将来会失去本来可以得到的祝福。最后呢，在那里哀伤哭泣，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太晚了。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说什么？神给我们每个人，每个信主人的话，不同的恩赐，他希望我们每个人能忠心于他的托付啊，尽心使用他给我们的恩赐和能力。那回到马太福音13章这里，有好心田的人，他们可以结出属灵的果子，而结出的果子的数目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什么？因为他们的恩赐是不同的。很显然说，神在意的不是果子的数目，而是结果子的人有没有尽心啊尽力。也就是说，将来呢，神不会根据我们结果子的数目来判断来赏赐我们。那么这里有一个问简单的问题，我们会问，那信主人如何能够有一个好的心田，如何能让自己的心田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能够结出当结的果子呢？关键的一点就是耶稣在上面已经讲过的，有耳可听的就当听。听什么？不是到处听，不是什么都听，而是听神的话语。我知道我们今天有太多东西充斥了我们的耳目，充斥了我们的心，我们不知不觉的都在什么听各样的东西， 不小心的话呢，这些东西都会成为我们心里的石头，成为我们生命里的荆棘，而影响神话语在我们心里的工作。我们会想，哎呀，我也在常常听啊，我在常常听神的话语啊，但是听跟听有很大的差别。所以耶稣在这儿讲，你们当听。什么叫当听啊？上面我们也提到过，对不对？不是随随便便的听，不是漫不经心的听，而是一个谦卑的听，而是仔细的听，留意的听。这样的话就会有不同的结果。有一个妈妈带上女儿坐火车旅行，到站以后，他们母女提着行李下车出站。出站以后，这个妈妈看了有很多很多的人，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就告诉女儿说：“你要一定要跟在我后面啊，跟在我后面跟紧了。”但是过了一会儿，妈妈回头一看，女儿不见了。这妈妈怎么办呢？她看起来一点都不惊慌，她就在那儿站着不动。刚过一小会儿，就听到一个声音，是什么？是她非常熟悉的声音，是她听了十几年的一个声音。她顺着那个声音的方向过去，很快就把她女儿给找到了。所以我们知道，在那位妈妈呢，她没有到处去寻找，她只站在那个地方等着。她在做什么？她在听，对不对？她在仔细听，在认真听那个声音，她那个很熟悉的声音。那位妈妈跟女儿事先沟通过，她说：“假如走丢了，你哪儿都不要去，你就叫我的名字，妈妈一定会听见你的名字，一定会听到你的声音。”在嘈杂的人群当中，别人听了以后什么都听不见，别人听了也听不清楚，但是那位妈妈她可以听见，她不但可以听见，她可以听得非常清楚，她听到了心里面，因为她那个声音对她来说太熟悉了，那个嘈杂的环境对她没有任何影响。那位妈妈的经历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假如我们自己对神的话语熟悉，不管环境多混乱多嘈杂多邪恶，我们会听清楚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可以进到我们心里面啊，发挥他的能力，这样我们的心田会越来越健康啊，会更好的被他使用，自然就会结出当结的果子。我想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问一下，我是什么样的心田？是坚硬的心田，是石头的心田，是充满荆棘的心田，还是一块豪土的心田？所以假如你目前是一个坚硬的心田，我盼望那个神，你在神面前祷告，求神能够松动你的心，让你的心能够被软化啊，可以让神的话语进来。假如你的心田里面充满了各样的沙石各样的石头，也求神帮助你啊，把心里的石头都拿走，让自己的心变得干净啊，变得洁净，让神的话语可以在里面扎根生长啊，让那个自己这个禾苗能够健康的成长，能够结出啊属灵的果子。假如你的心田目前是柔软的，心里面生命里面有很多的荆棘，现在求神帮助我们把那个荆棘啊挪走，让我们属灵的生命重新恢复活力，让自己的生命不仅有枝叶，也可以结出属灵的果子。假如说你目前的心田是一个好的心田，是一个健康的。感谢神，让神能够求神帮助我们继续有一个什么，保持一个谦卑的心，让自己的心田能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这样当神的话语进来的时候，就可以什么发挥它的功用。一方面不仅是让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健康，也会什么，也会去帮助，也会不知不觉的去影响别人，不知不觉的对别人产生影响啊，不知不觉的在别人身上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所以神希望我们就是什么，有个愿意的心，让他的话语在我们身上来做工，愿意忠心的来使用他给我们恩赐，为他啊撒福音的种子。当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我们不一定会什么，不一定知道自己已经对别人产生了影响，并不一定知道自己呢已经结出了属灵的果子。但是呢，神知道啊。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托马斯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基督徒，他在教会里面参加聚会有40多年的时间， 他做过卫的服饰，就是教儿童主日学。在前后的几十年时间里面，他教过无数的孩子。那么在一些弟兄姊妹看来呢，托马斯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啊，是一个非常不善于教导孩子的人。在孩子的心目当中，他好像也不是一个啊，好像很好的老师，好像印象也不是特别深刻。但是呢，他忠心的在儿童主日学的岗位上一直在服侍，一直到被主接走的时候。那在托马斯的丧礼上，有一个军人来参加。一开始大家没有注意，没特别留意。丧礼结束以后，有人发现他是一个四星的将军，但是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所以有一个人就走过来就好奇地问他，他说你是谁啊？你怎么会来参加这个托马斯的丧礼呢？那位将军非常平静地就告诉身边人，他托马斯是我50年以前的主日学老师。他说我曾经是一个非常野蛮的人，在主日学里面我嘲笑他，我恶作剧，我对他非常无礼。他说但是我后来发现，他是我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人。他说他的教导，他以前的教导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他说他在那教导，没有他的这种以前的在我心里面撒的种子，我不会有今天，我今天还会是一个在罪恶里的人。他说我今天必须要来，要与他道别。托马斯接受了属灵的果子，但是他自己并不知道。他当年所做的是什么？就是在神面前忠心于他的托付，忠心的传递他所得的福音。说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心田能够保持是一个健康的状态，让神能够墙上来清理我们的心，挪走我们心里的各样的石头啊，把我们人生里面，把我们心里面各样的荆棘及时的被清理啊，让我们的心能够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能够结出他让我们结的果子。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也感谢你。天父，你已经对我们每个人说话了，你的话语是对我们每个人说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是你已经将你的恩典赐给我们，这是盼我们能够常在你面前来思考。我们心里面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生命里面是不是，我们的心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石头？我们人生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荆棘在拦阻我们，拦阻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工？天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就是让我们能够有个愿意的心在你面前啊，常常来被你来清理啊，被你来洁净，让我们能够真每天在跟随你的时候啊，能够有个愿意的心，愿意被你来使用，请你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各种的拦阻，各样的诱惑，各样的忧虑的事情，很多时候让我们觉得无力。当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就来安慰我们，来坚固我们，用你的话语啊，亲自来抚摸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啊，重新得力。所以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